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伊斯兰国组织星期四声称对突尼斯国家博物馆发生的致命袭击事件负责，袭击导致23人死亡，其中多数是外国游客。伊斯兰国在声明中称，袭击是对穆斯林突尼斯的异教徒和邪恶者的窝点之一进行了神圣入侵。这一信息公布在一个伊斯兰国组织发布消息的在线论坛上。美国的赛特情报组织称，这一信息看上去是真的。突尼斯当局星期四早些时候说，他们逮捕了与这次博物馆屠杀事件有关的9人。屠杀事件中有23人丧生，目前还没有透露有关这些嫌疑人的情况。安全部队在星期三袭击发生现场，开枪打死了2名持枪凶手，并表示后来在搜寻这2人的同伙。被打死的枪手身份被确认为是亚辛·阿比迪和哈特姆·卡赫诺伊。目击者说，这2人在国立巴尔多博物馆外向游人开枪，并把其他人劫为人质。政府官员星期四说，遇难者中有20名外籍游客和3名突尼斯人。一架身份不明的战机星期四袭击了在也门南部城市亚丁的总统官邸。之前，敌对武装在附近一个机场发生激烈冲突。效忠于前总统萨利赫的安全部队星期四早些时候袭击了亚丁国际机场，与支持哈迪总统的民兵交火。哈迪是国际承认的也门领导人，双方的战斗导致机场关闭。双方力量还在亚丁市的其他地区展开战斗。官员们说，4名支持萨利赫的武装人员和2名民兵在冲突中丧生，冲突也造成一些人员受伤。美国之音索马里语组的记者在也门首都萨那报道说，袭击总统府的战机是从萨那起飞的。他说，在飞机向总统府发射一枚导弹之后，忠于总统的部队向飞机发射了高射炮弹。总统的一名助手表示，哈迪安全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否认放弃了原来支持以巴两国方案的立场。内塔尼亚胡在这个星期以色列议会选举的前一天说，在他任内不会有两国方案，这令国际社会感到惊讶。但这位以色列总理星期四对美国电视台 MSNBC 说，他没有收回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国共存的长期政策。他对 MSNBC 说，我不想要一国方案，我想要一个可持续的和平的两国方案，但要得到这个，情况必须要改变。他说，如果你想得到和平，你就要让巴勒斯坦领导人放弃与哈马斯的协议，并与以色列展开真正的谈判。内塔尼亚胡说，他那个有争议的选前言论的意思是，自从他6年前在一次演讲中支持两国方案以来，现实已发生变化，现在条件还不成熟。他说，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拒绝承认以色列国，而且哈马斯激进分子现在控制着加沙地带。以色列继续在巴勒斯坦领土上建设定居点，以及内塔尼亚胡明确反对伊朗核谈判，让以色列与美国长期以来的亲密关系有所恶化。但内塔尼亚胡星期四说，美国和以色列是彼此最伟大的盟友，两国除合作之外没有其他选择。俄罗斯指责华盛顿破坏与乌克兰签署的明斯克协议。俄外长拉夫罗夫星期四在莫斯科与伊拉克外长会谈后说，华盛顿正鼓励基辅选择以军事手段回应乌克兰东部局势。拉夫罗夫显然是指美国副总统拜登和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星期三的电话交谈。拜登对乌克兰议会决定授予反叛分子控制的乌东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一定自治表示欢迎，不过那是要在按照乌克兰法律举行地方选举之后才行。这一附加条件激怒了莫斯科。拜登和波罗申科还同意，对俄罗斯的制裁必须与全面贯彻明斯克的和平计划挂钩。与此同时，欧盟有可能继续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直到乌克兰停火协议得到全面执行。欧盟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在布鲁塞尔即将举行2天欧盟峰会之际对记者说，应该通过制裁对俄罗斯施压，直到停火协议得到全面执行。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四签发一项行政命令，要求联邦政府在未来10年减少到比2008年的水平低40%的温室气体排放。他还承诺，联邦政府利用再生能源发电的比例到2025年将提高到30%。 联邦政府采取多种措施实现这一目标，如减少联邦政府大楼的能源使用和用水，降低政府车辆的尾气排放，投入使用更多零排放车辆。美国一些大公司的高管们和奥巴马一同出席了在美国能源部的政令签署仪式。这些公司和美国其他龙头企业向美国政府出售产品，奥巴马对他们为降低温室气体排放而做出类似承诺表示赞赏。奥巴马设定了美国到2025年总体减排25%的计划，这个目标也是以2008年的水平为基准，预计将在谈判一项新的全球气候协议时宣布。预计世界各国领导人将在12月巴黎气候峰会上签署这项协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联合国指出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可能在伊拉克犯下战争罪和反人类罪，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强硬表态，他表示包括反对巴勒斯坦建国，巴勒斯坦扬言制裁，西方跟俄罗斯没有互信，很难就乌克兰问题进行合作，而伊朗的核问题可能成为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主要议题。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收听。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星期四发布新的报告说，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可能在伊拉克犯下了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行，其中包括对雅兹底少数教派进行种族灭绝。提交给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报告，根据100多名目击者和幸存者的描述，详细列举了伊斯兰国组织去年6月攻占伊拉克大片地区以来犯下的杀人、绑架、还有酷刑折磨等等罪行。报告呼吁联合国安理会考虑将伊拉克的局势报告给国际刑事法院，并且呼吁伊拉克政府对侵犯人权的指控进行公开调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报告还包括，有证据显示伊拉克军队跟附属的民兵组织可能也有攻击平民、抢劫、谋杀以及酷刑等侵犯人权的行为。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最近我们看到了中东激进分子袭击其他宗教的信徒，而且摧毁他们认为是非伊斯兰的文物古迹。那么美国国内呢，就这些杀戮还有破坏行为的宗教根源也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与此同时呢，美国人也在问，伊斯兰国是真正的伊斯兰吗？有关的探讨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索科洛夫斯基在华盛顿的报道。
16世纪的基督教新教徒曾经为了反对偶像崇拜而捣毁过雕塑，史称怒砸偶像。似曾相识的是，伊拉克境内的激进分子一直在摧毁一些无价之宝，他们认为这些文物古迹违反了伊斯兰教义。很多人看到这些视频的时候颇有时光倒转的感觉。
这不是1015年，而是2015年，就在我讲话的同时，有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有人被活活烧死，被砍头。
来自南卡州的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主持了一次听证会，聚焦激进组织伊斯兰国。伊斯兰国首领阿布巴克尔·巴格达迪宣布重建中世纪穆斯林帝国，自称伊布拉辛·哈里发。保守派基督教活动人士杰伊·塞库洛相信，他们打的伊斯兰旗号是正宗的。
他们就是这么叫自己的，他们把自己叫做哈里发国。伊布拉辛·哈里发相信他是全世界的伊斯兰领袖，不管我们想怎么叫他们，其实都无所谓。
在议员们苦思如何应对激进组织的同时，美国人在更大的范围展开辩论，探讨究竟是应该把他们视为伊斯兰还是离经叛道。
在我看来，他们是劫持了宗教。
伊斯兰学教授约翰·艾斯·珀西多说，可兰经中你们在哪里发现他们就在哪里杀戮他们的训示被人脱离上下文而曲解了。
当时说那段经文时，跟基督徒和犹太人没有任何关系，经文说的是多神教的麦加人，那时他们正在迫害穆斯林。真主在可兰经中对他们说，如果他们攻击你们，你们就要反击。
一些评论人士争辩说，伊斯兰教需要类似基督教新教的宗教改革，摒弃对经文的传统解读， 不过艾斯珀西多说，他们要小心自己的愿望成真。
他们都说伊斯兰需要宗教改革，有时我对我的穆斯林朋友说，那样的话他们实际上是在说应当来一场群体灭绝，因为我们现在一提宗教改革就想到启蒙，但我们忘了还有百年战争。
欧洲历史上的确也发生过教派冲突，艾斯珀西多说，这是因为有一点是跨越时间和宗教的，那就是人们利用宗教来为政权和战争寻找合法性。美国之音，索科洛夫斯基，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即将开始他的第四任总理的任期，那么他表示他将尽一切的努力确保以色列民众的安全与福祉，当中就包括绝对反对巴勒斯坦建国。巴勒斯坦扬言要进行制裁。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星期三，内塔尼亚胡在他的利库德党赢得议会选举胜利一天后，在耶路撒冷哭墙发表讲话。
以色列选民将如此重大责任交付给我，我深受感动。我衷心感谢支持民众，在我们面临巨大困难时，选择了我和我的朋友。我会尽一切力量，确保所有以色列民众的安全与福祉。
内塔尼亚胡说，他计划在未来两三个星期组建新政府，展开他的第四个总理任期。内塔尼亚胡这个星期还表示，绝不会支持巴勒斯坦建国，这改变了他过去担任总理期间的立场。当时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正在和谈，但谈判最终破裂。
内塔尼亚胡没有给和平进程留下任何空间，巴勒斯坦现在只能诉诸国际刑事法院，诉诸非暴力的抵抗与抵制，例如撤资和制裁。以色列必须像当年南非种族隔离政权那样被孤立对待。
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说，内塔尼亚胡对巴勒斯坦建国的言论将使美国重新考虑其政策，以表明对巴勒斯坦的支持。尽管在对巴勒斯坦问题上存在分歧，沙奇说，美国将继续与以色列在其他议题上进行合作。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乌克兰危机的最新消息。总部设在美国一个人权组织表示，乌克兰军队还有反政府武装在一月还有二月呢，都在乌克兰东部使用过集束炸弹，造成至少13名平民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人权观察星期四说，冲突的双方都不应该使用这类的武器，并且警告使用集束炸弹可能构成战争罪。人权观察的发言人说，集束炸弹不但爆炸以后呢，在大片地区造成破坏，对平民形成威胁，而且那些没有爆炸的炸弹在冲突过后过了很长的时间里面呢，仍然是威胁着平民。人权观察紧急事态资深研究员索凡说，使用集束炸弹显示出对平民的完全漠视。人权观察指出，他们在乌克兰东部进行了10天的调查之后发表这份报告，发现了从1月23号到2月12号期间，至少在7个村庄还有城镇使用集束炸弹的证据。调查人员说，他们记录了冲突双方使用集束炸弹的情况。3个被调查地区是在乌克兰政府控制之下，4个被调查地区位于反政府武装的控制区。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谈到乌克兰危机，俄罗斯的角色可以说在国际间呢引起相当大的反弹。这包括俄罗斯在一年前吞并了克里米亚，而且呢支持乌克兰东部亲俄分离分子的武装行动，同时呢还向这些分离分子提供武器等等。那么美国的高级官员就说，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侵略行为导致俄罗斯跟西方国家间的深度不信任，对于国际安全来讲是构成威胁。目前没有迹象显示在结束冲突或者是重建破损的关系方面取得了什么进展。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从国务院发来的报道内容。
俄罗斯正在加紧军事演习，
而北约组织国家也在黑海区域展示军力。在乌克兰东部，乌克兰政府军同亲俄反叛武装造成的损坏随处可见。双方上个月在明斯克达成的停火协议几乎是名存实亡，小规模的战事时有发生。卢甘斯克的总统说，停火协议非常脆弱，人们对停火都没有信心。乌克兰的局势影响着西方国家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星期于华盛顿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负责俄罗斯和欧亚问题的官员瓦兰德在谈到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作用时，指责俄罗斯在继续支持乌克兰境内的分离分子，并且为他们提供武器装备，由此而削弱了同西方国家在全球安全议题上的互信。他说，
我方希望在很多议题上同俄罗斯合作，并且正在合作，包括伊朗问题、叙利亚局势、核不扩散等等，这些都很重要，但是我们必须有一个我们能够信任的伙伴。
乌克兰驻美大使莫奇克在讨论会上就坐在俄罗斯的驻美大使旁边，但是双方之间深刻的不信任显而易见。乌克兰驻美大使说，
This war must be stopped now.
但是现在必须结束，以免波及摩尔多瓦以及格鲁吉亚，并扩展到波罗的海和其他一些有可能遭到侵略的国家。
俄罗斯驻美大使基斯里亚克说，
所谓俄罗斯对波罗的海国家构成威胁的说法是天方夜谭，但尽管如此，北约还是决议要在我国边界附近展示军力。
各方都呼吁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观察员能够进入冲突地带，以确保明斯克停火协议得以实施。德国明年将是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轮值主席国。德国方面表示，乌克兰的危机正在威胁着大西洋两岸的安全，并且对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本身形成了挑战。德国派驻该组织的大使路德金说，
很明显的，欧洲地区的安全以及如何构筑信任将是一个重要议题。乌克兰的局势迫使我们重新审视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定义。
对美国来说，俄罗斯是否将履行其承诺是一个未知数。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的瓦兰德说，
二战后构建的让欧洲得以安全繁荣的整个秩序，其存在是否将受到来自一个极具影响力的国家的威胁，而这个国家应当是共同解决问题的一方，而不是麻烦制造者。
普京总统这个星期早些时候主持了大规模的活动，庆祝了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一周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萨林纳斯发自美国国务院的一篇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俄罗斯准备在5月9号要在莫斯科的红场举行阅兵活动，邀请了许多国家领导人来参加，来纪念二战胜利70周年。不过呢，很多国家领导人拒绝参加这一次的活动，因此也使得中国跟朝鲜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支持普京政府来主办这一次庆典活动的国家。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表示，包括西方大国在内的多数国家都拒绝参加莫斯科组织的二次大战的胜利庆典活动。在克里姆林宫已经发出的68份邀请函中，仅有25个国家接受了参加5月9日莫斯科红场阅兵活动的邀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确定参加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南非、越南、蒙古、古巴和朝鲜等国。而欧洲国家领导人中，仅有捷克总统、斯洛伐克和希腊总理以及塞浦路斯总统将参加。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二在克里姆林宫召开大型会议，讨论了庆典的筹备活动。分析人士认为，普京希望利用这次活动改善形象，打破国际孤立。由于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以及乌克兰东部的局势，德国总理默克尔拒绝5月9日参加莫斯科红场的庆典，但他打算在5月10日同普京一起去克里姆林宫墙外的无名烈士墓献花圈。外长拉夫罗夫说，双方正在磋商默克尔的访俄细节。拉夫罗夫指责美国和欧盟在这件事情上 对其他的国家施加压力。俄罗斯媒体报道，由于急需贷款帮助，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已经将他的访俄日期提前到4月8日，所以他是否参加5月9日的红场庆祝活动还是未知数。波兰前总理、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说，他收到了克里姆林宫的邀请，但是他不会来莫斯科，因为站在侵略者、站在那些使用武器屠杀乌克兰东部平民的人身旁观看阅兵实在是没有意思。俄罗斯著名时事评论员奥列赫说，10年和20年前，当克里姆林宫组织二战胜利60周年和50周年的庆典活动时，几乎所有的世界大国领袖都到场参加，但现在的形势让克里姆林宫尴尬，各国领袖都不来莫斯科，就是因为普京。对许多国家的领导人来说，同普京在一起出席庆典活动有失体面，而且利用庆祝活动为普京做宣传也是错误的举动。奥列赫说，目前的俄罗斯在普京领导下的处境如同流氓国家，正常人不愿来这里做客，文明人组成的俱乐部也不希望俄罗斯加入，唯一特别高兴来参加庆典的就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博客作家、俄罗斯前记者协会主席雅克文科说，他的祖父和外祖父都在二战的前线牺牲疆场，但普京当局却想利用庆祝活动为自己粉饰，他高兴多数国家的领导人识破普京的圈套，普京的计划没有得逞。俄罗斯互联网上的一些评论认为，俄罗斯目前的气氛如同二战爆发前希特勒掌权时的德国。反对派记者索特尼克说，普京出身的科格勃在二战前夕曾同德国法西斯的秘密警察盖斯泰堡密切合作，俄罗斯电视频道上现在充满了战争宣传。他说，普京把二战胜利称为战胜法西斯，这听起来十分荒唐。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说，可能有9个国家的军队将参加5月9日的红场阅兵，还有几个国家正在考虑之中。作为当年苏联的盟友，英国、法国、美国等国过去都曾派军队参加过红场阅兵。有报道说，中国军队这次将首次参加红场阅兵。一名俄罗斯的中国问题学者说，俄罗斯国内许多人对中国军人将会在红场上踏步行进感到不可思议，因为俄罗斯和前苏联的宣传一直都不太强调中国当年曾是二次大战中反法西斯同盟中的一员。俄罗斯历史学家日尔诺夫说，二战中当时苏联在亚洲的一个主要盟友是中国的国民党政府，没有苏联的帮助，共产党很难赢得二战结束后的中国内战，接下来在中国执政。日尔诺夫说，一名当年在中国东北工作过的前苏共中央委员对我讲过这样的故事，一方面苏联不想得罪当时有外交关系的国民党政府，但还想帮助共产党，所以设计了这样一个策略，苏军出兵东北时把缴获的日本关东军的大量武器装备看管起来，直到共产党军队的抵达，然后苏军撤走，假装忘记了这些装备，让共产党的军队获得这些武器。普京总统和总统办公厅主任伊万诺夫在星期二的会议上还批评世界上的一些国家有意篡改二战历史，故意贬低苏联在二战中的作用，试图让俄罗斯失去在这个领域的道德影响。一些评论人士说，在俄罗斯的二战历史中，除了中国战场很少被提及之外，当年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对苏联的大量援助也同样较少提到。许多俄罗斯学者和当年的老兵都承认，没有这些援助，苏联无法打赢二次大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国防部说，美国一架无人机3月12号在索马里南部空袭，炸死了伊斯兰激进组织青年党负责情报跟安全事务的高级头目阿丹拉加尔。3月12号的空袭炸毁了他所乘坐的汽车。五角大楼说， 拉加尔负责青年党的情报部门，参与策划了2013年肯尼亚内罗毕商业大楼袭击案，那次的袭击造成60多人死亡。青年党上个月公布了一段视频，呼吁对西方国家的商场发动攻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新加坡总理公署星期四表示，前总理李光耀仍然处在病危状态，现在是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李光耀今年二月初因严重肺炎入院治疗。李光耀虽然早已退出政界，远离公众视线，但他一直被认为是一位仍对县政府保持着相当影响力的举足轻重的人物。很多人认为是李光耀把新加坡从英国殖民统治下一个蚊虫滋生、沼泽密布的荒蛮之地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国际金融中心。一位71岁的亲身经历了这一巨变的新加坡居民说
：“He has done a lot for Singapore。
他对新加坡做出了很多贡献。新加坡之所以有今天，就是因为有李光耀。每个人都应该记住这一点。”
一位14岁的青少年也颇有同感。
I think like he shaped Singapore very well.
他成功地塑造了新加坡，学校里社会学也是这么教的。他大大地改善了新加坡人的生活环境。
李光耀的儿子李显龙是现任总理。其总理公署依旧有网上传言说李光耀已经去世一事提出控告。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星期四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面，这是他3天访问日本行程的一部分。奥巴马夫人亚洲之行的目的是推动让女孩学习计划，为年轻妇女跟女孩子提供更多上学受教育的机会。奥巴马夫人星期四与日本第一夫人安倍昭惠在安倍昭惠的饭馆里共进午餐。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开玩笑说，他本人还没有去过那家餐馆。奥巴马夫人去年6月通过美国国际开发署倡议推动女孩教育，减少女孩失学人数。目前全世界有大约6200万女孩没有上学读书。第一夫人奥巴马将在星期五访问日本古都京都市，然后呢启程前往柬埔寨访问。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中日方面的消息。日本政界人士星期四出示了一张中国官方在1969年出版的地图，上面呢以中文标示两国在东中国海存有争议的岛屿是尖阁列岛，而这张地图呢目前被放进日本外务省的网页，作为尖阁列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那么日本把这个放进网页的做法呢，认为就是属于日本的证据。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日本执政的自民党众议员原田照说，他希望这张地图将导致尖阁列岛的归属问题得到迅速解决。
我们需要这个问题立即得到一劳永逸的解决。更坦率地说，我们希望他们不要再进入我们的领土，因为这些岛屿从一开始就是无可争议的属于日本的，所以我们要继续我们的行动，让中国理解这一点。我认为他们最终肯定会理解我们。
尖阁列岛，中国称钓鱼岛，位于日本首都以南大约2000公里处。中日这两个亚洲大国都宣称对它拥有主权。这些无人居住的岛屿周围，据信拥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储藏，并拥有丰富的渔业资源。北京在宣称对东中国海中日两国有争议的岛屿拥有主权的同时，还把南中国海的大部分岛礁划归中国所有，在东南亚一些国家中引发争议。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有关于中日两国的往来，中日外交安全对话在星期四开始了。这是两国高层对话机制中断了4年以来的第一次恢复，引发了高度的关注。研究日中关系的专家认为，这次会谈不会给陷于僵局的中日关系带来任何的突破，两国关系正趋向全面的对抗。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刘建超星期四在东京与日本官员举行中日安全对话和外交当局定期磋商。此前，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谷内正太郎于3月6号访问北京，与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就改善中日关系达成四点原则共识，其中包括双方同意以对话协商方式讨论有关领土争议的不同主张，重启政治外交和安全对话。中日高层官员睽违四年后首次谋面，能否打破中日两国目前的僵局？重启外交安全对话机制，能否避免两个激烈竞争的亚洲强国走向全面冲突和对抗？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问题专家、日本研究室主任迈克尔·奥斯林博士。记者问道，这次中日官员对话会不会在改善两国关系方面带来任何突破？
I don't think there's going to be much chance of a breakthrough. This is the first time they're meeting in 4 years. So really what this meeting is just to get to know you again.
奥斯林说，我看没有什么机会出现突破。两国官员几年不会面是不正常的。现在一切都需要从头开始。他们首先得就双方存在的问题提出各自的立场，然后讨论可能解决的方案。但这次会谈不会有任何解决方案。奥斯林博士不久前在《华尔街日报》撰文，题为《中日关系逐步升级为对抗》。文章以北京和东京2011年曾经重启安全对话机制，但第二年就发生了尖阁列岛、中国成钓鱼岛危机的事实，预示不能对这次重启双方安全对话机制的前景过于乐观。
I think both of them want to see just how far they can go.In marginalizing the other, I think that is clearly what Beijing wants to do. Is marginalize Japan.
奥斯林博士认为，中日政治、经济和外交方面相互对立的激烈竞争将导致两国紧张关系不断升级，而领土和领海争议进一步火上浇油，最终不可避免的导致两国关系走向全面对抗。他说，两国都在寻求如何最大限度地边缘化对方。毫无疑问，北京的目标呢是减少日本在该地区的影响及发挥作用的可能性，而日本最近在安倍内阁领导下则试图采取迂回战略，希望构筑新的安全和政治关系来向中国施加压力。两国显然都认为双方处于一种竞争性的敌对关系。
Well, to have an apology you need two sides. You have to have the side that apologizes and the side that accepts the apology. If you look at the Murayama apology of 1995, 20 years ago,
其实就在中日重启外交安全对话的前夕，两国高层官员就隔空交战，为重启停顿多年的对话机制投下阴影。中国总理李克强日前在人大闭幕记者会上敦促日本要担负起前人罪行所带来的历史责任。对此，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表示，事到如今，再故意把过去的历史当作焦点，对日中关系来说不具有建设性。谈到历史问题，奥斯林博士认为，安倍首相的确在日本在战争罪责方面发表了一些不必要的怀疑言论，引起中国、韩国以及亚太地区和其他国家的警觉和担心。但他认为，安倍的言论也许代表了日本民意多年来对诚心谢罪却得不到理解和接受的反弹。奥斯林博士强调，目前中日紧张关系的结症并非北京所说的历史问题，而是双方在政治、外交以及领土方面的激烈的利益竞争。他指出，过分强调历史问题只能模糊焦点，进一步挑起两国民意的激烈对抗。乔治城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车维德认同这种观点。他说，北京沉溺于历史冤仇将错失改善两国关系的良机。
I don't think some of the things that China has said and done on the history issue have been helpful. And so if it's a conversation.
他说，我认为中国在历史问题上的言论和做法缺乏建设性。中日对话本着朝前看的态度是正确的。如果只是重复过去，仅仅在历史问题上指责日本，那就不会有助于解决问题。负责亚太安全事务的前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理查德·劳莱斯最近在华盛顿举行的一个探讨会上说，目前东亚的中日韩三国都在某种程度上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纠缠在老一辈的恩怨中无法自拔，严重影响了该地区的安全和稳定。星期六，
中国、日本和韩国的外交部长将举行暂停了3年的外长会谈。北京表示，中国将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今年夏天发表战后70周年谈话的内容，来决定中日韩首脑的会谈日期。美国之音主播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星期二在首尔跟韩国外交官就美国在韩国部署防御系统的可能性举行磋商。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所做的有关报道。
助理国务卿丹尼尔·罗素在首尔会晤韩国外交官第一次官赵泰英，双方讨论了部署萨德系统的事宜。这一系统的全称是末端高空防御系统。罗素会谈之后对记者说，部署这套防御系统的目的是防止来自朝鲜的弹道导弹威胁。
我们的军事当局有责任考虑能够防止韩国和美国受到朝鲜弹道导弹威胁的系统。我们的专家要确定来自朝鲜的威胁以何种方式、什么时间。不过我认为韩国联合防御系统要接受什么防御手段以及何时接受，还需要韩国自己决定。
不过罗素说，是否部署萨德系统目前仍在理论层面。美国目前有大约25000名军人驻扎在韩国。美韩有关部署萨德系统的讨论引起中国政府的不满。3月16号，正在韩国访问的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刘建超同韩国外交部高官会谈时，对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表示关切，并表示希望美韩就这一事宜做出恰当的决定。助理国务卿罗素对此作出回应。
第三国对还没有部署的安全系统做出强烈表态，我感到诧异。
韩国今天呼吁邻国不要试图就部署萨德系统的决定施加影响。韩国国防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说，邻国有自己对可能部署萨德系统的立场，但是他们不应该试图影响我们的安全政策。韩国外交部表示，罗素此次韩国之行的主要目的是重申美韩之间牢固的联盟和讨论朝鲜的核计划。资料显示，萨德系统的拦截高度超出大气层，达到150千米。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一些议员写信给克里国务卿，推动韩裔美国人跟他们在朝鲜家庭亲人之间的团聚。这份由众议员查尔斯·兰格尔以及参议员马克·科克联署的信件，要求克里国务卿把朝鲜战争期间跟家人离散的韩裔美国人与在朝鲜的亲属的团聚作为一项优先工作。自从2000年以来，朝鲜跟韩国双方举行了19次朝鲜战争离散家庭成员团聚活动。这封写给克里国务卿的信件呼吁美国政府代表生活在美国的韩裔人士参加这个活动。曾经是朝鲜战争老兵的兰格尔众议员星期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说，对于失散家庭成员来讲，时间尤其紧迫，因为他们当中很多人都已经70-80岁了。自从2000年以来，将近20000人参与了朝韩家庭成员团聚活动，也有少数的韩裔美国人跟他们在朝鲜的亲人进行了团聚会晤，但都不是经由美国政府安排。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有47位美国共和党的参议员写信给伊朗的领导人，那么在这封这个警告信上呢，引起了可以说政治上跟国际上的轩然大波。共和党参议员们他们还是坚持他们最近呢写给伊朗的公开信所表达的立场，因为他们在信里面警告说，奥巴马总统跟伊朗达成的任何核协议未来呢都可能被推翻。这47名共和党参议员联名发表的这封公开信，再度显示伊朗的核野心将会成为下届美国总统大选中的一个重要的议题。 有关的探讨，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德克萨斯州前州长、下届总统选举的可能参选人里克·佩里在前不久举行的保守派大会上演讲，伊朗问题成了那次大会的头号议题。
主要问题是不能允许伊朗发展核武器，没什么可争辩的。
佛罗里达前州长杰布·布什在最早进行初选的新罕布什尔州讲话时，对伊朗核野心的担忧也成为他关注的问题。
我在考虑参加总统选举的可能性。如果我是总统，我不会与伊朗就任何协议进行谈判，因为那将意味着让阿亚图拉和那个残酷政权合法化。
另一个可能参选总统的共和党人，威斯康星州州长斯考特·沃克也就这个问题开火。
如果你要与另外一个国家做出重大决定，例如伊朗，我认为宪法中明确要求需要听取美国国会的意见并得到其同意。
共和党人给伊朗的公开信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暴，但是其作者阿肯色州联邦参议员汤姆·科顿仍然坚持其立场。
这是我们宪法中一个简单的事实，如果国会不核准，该协议就不会有效。目前摆在谈判桌上的交易是个非常糟糕的交易。
国务卿克里则说这封信是个错误。
我所知道的是，这封信的出笼完全是为了影响我们的谈判。
可能代表民主党参选总统的希拉里·克林顿也持这种看法。
这些参议员不是想帮助伊朗，就是想在如此重要的国际外交谈判中对总统造成伤害。无论是这两种中的哪种情况，都令人怀疑公开信签名者的动机所在。
外交政策专家肯·索弗尔认为，该信引发的巨大争议已经使其成为一个重要的国内政治议题。
由47名共和党参议员联署公开信是没有先例的，破坏总统与另一个国家领导人之间的谈判完全是前所未有的事。
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管理学副教授马特·达莱说，该信引发的争议还显示出美国国内政治的两极分化正在对外交政策造成影响。
信中蕴藏着极大的敌意。我认为自从奥巴马就移民改革问题签署政令后，国会共和党人的态度就是我们要尽一切可能对他进行反击，刺痛他，甚至在这个传统上国会并不介入的领域削弱他。
共和党人可能会在不久将开始的总统竞选中继续将伊朗问题当作首要和中心议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最新的有关于财经方面的消息。美联储星期三发出了信息，即将提高利率，但是呢，不会立即采取行动。美联储只是从此前向金融市场发出的指导中去掉一个词儿，那就是耐心。美联储说，不可能在四月举行的下一次会议上决定是否升息。分析人士说，美联储最早可能会在今年六月开始提高利息。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的报道。
在金融危机时，美联储把利率降至历史最低水平，试图通过削减借贷成本刺激经济增长。但是星期三，这个货币政策制定机构从其正式声明中剔除掉耐心这个词。分析人士说，这只能意味着利率将在2015年升高。Bankrate.com 首席经济分析师麦克·布莱德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
从声明中去掉耐心这个词，基本上给美联储在条件允许时升息的选择，但是并不一定非要最早在六月加息。
美联储主席耶伦说，尽管劳动力市场得到改善，我们尚未达到目标。
我们从声明中去掉耐心这个词，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会不耐心。
美联储说，从去年十二月上一次会议以来，美国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但是耶伦说，其中部分原因是油价下跌和美元走强。
We noted that export growth has weakened.
我们注意到出口增长减弱，或许美元坚挺是其中一个原因。另一方面，强势美元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美国经济的力量。
与其他发达经济体相比，美国的经济增长相当不错。万宝盛华集团分析师雷登说，他们最新的调查显示， 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在稳步不断增长。
We have seen over the last really six or seven years.
在过去六七年中，我们看到商品和服务需求在不断增长，这让人们更加相信雇主在招募员工。
Around hiring.
美联储预测失业率2015年将持续下降，或许最低降至5%，但是通货膨胀预计会维持在美联储设定的2%以下。美国之音阿塞加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由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现在呢已经成了国际上非常敏感的一个议题，因为美国的传统盟友英国支持，而且呢欧洲各国还有澳大利亚也纷纷的加入。可是美国呢对于这个亚投行投入了500亿美元的项目是持抵制态度的。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和中国在增长迅速的亚太地区争夺影响力显现出新的冲突点。北京方面先行一步启动了一项由政府投资的新的基础设施银行项目，这个投入500亿美元的银行项目近期得到美国传统盟友英国的支持。据英国的金融时报报道，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等其他的欧洲国家也打算加入其中，澳大利亚也做出了加入该银行的暗示。亚太地区的基础设施贷款长期以来一直由西方国家通过设在菲律宾的亚洲开发银行和华盛顿的世界银行所主导，但是欧洲则希望和中国做生意。英国财政大臣表示，该银行是英国和亚洲共同经商的一个无与伦比的机会。欧洲议会议长马丁舒尔茨在访问北京期间与中国的官员会面之后说，
第一个答案是我认为加入该行是件好事，第二个答案，如果有更多国家加入，我认为更是好事。
奥巴马政府认为西方国家置身于该银行之外将会对其施加更大的影响力，并称在这方面保持立场一致将有利于该银行在基础设施信贷方面建立起更好的管制标准。欧洲议会议长舒尔茨则说不会放弃这方面的标准。
有一个附加因素，这样的新组织必须达到国际标准，这一点很重要。
中国今年年初曾经表示已经有26个国家成为该银行的创始成员国，其中多数为亚洲和中东国家。中方计划在今年年底时完成协议条款。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关注中国妇女权益的非政府组织女权无疆界创办人兼主席瑞杰将在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3次发言，她敦促中国停止强制堕胎行为。今年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的主题是审议自1995年第4次世界妇女大会召开20年来北京宣言还有行动纲要的实施情况。瑞杰在他的演讲中提到，北京宣言呼吁各国停止政府性质的对妇女的侵害，包括身体、心灵和性。然而呢，宣言通过20年来，中国一直没有停止强制堕胎。箴言特别提出，各国政府还有非政府组织应该消除一切形式的针对女童的性别选择。但是这种现象在中国跟印度仍然非常普遍。瑞杰的演讲词还说，联合国讨论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联合国也公然无视中国在强制实施其一胎化政策中对妇女跟女童权益的迫害。瑞杰还将提到堕胎与乳腺癌的关联，以及女权无疆界开展的拯救女孩活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全球175个藏人组织联合向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递交一份报告，要求国际奥委会不要把2022年冬季奥运会的主办权交给北京。国际奥委会成员将在3月24到28号前往北京访问。2022年冬奥会的另外一个候选城市是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这份名为《输掉人权：北京与奥运会》的报告将被亲手递交到国际奥委会成员手上。 2001年国际奥委会将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交给北京时，曾经表示主办奥运会会提升中国的人权。当时呢，时任国际奥委会秘书长说，国际奥委会肯定将会看到中国人权发生很多改变。这份报告说，中国对于人权的践踏在北京奥运会前夕达到顶点。2008年3月，北京在世界媒体的注视下野蛮镇压了藏人的大规模抗议示威。北京奥运会结束之后，中国的人权状况进一步恶化。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对异议人士跟维权人士进行了全面打压，同时呢，也加大了对西藏的压迫。自由西藏运动表示，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并没有提高中国的人权意识。相反的，奥运会的举办让北京更加自信，认为践踏人权不会带来任何麻烦。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我们要为您介绍是前中国官员跟他的前妻在美国被控诈欺洗钱，请您收听国福的报道。
前中储粮周口直属库主任乔建军和他的前妻赵世兰星期二被美国联邦法庭起诉。赵世兰在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市联邦法庭应讯，被当庭收押，不得保释。洛杉矶助理检察官陈乐琪是负责调查和起诉本案的联邦检察官之一，他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中说，
This case charges both defendants with a conspiracy to...
他表示，本案控诉两名被告共谋转移窃取的资金，从事移民诈欺，图谋洗钱。起诉书说，赵世兰从2008年开始申请投资移民，而他和乔建军在2001年已经离婚。陈乐琪表示，两人的投资移民申请涉嫌诈欺。他指出，
the former wife of defendant, 乔
他说，乔建军的前妻赵世兰在投资移民申请表上列举了两家跟他有利益相关的公司，而我们认为那两家公司跟他无关，投资移民的资金也并非来自那两家公司。他还声称他和乔建军是夫妻，而事实上他们在那之前已经离婚。乔建军的申请表也说两人结婚，而其实他们已经离婚。来美投资移民最少要50万美元，美国要求投资者在申请表内说明资金来源，以避免洗钱。投资者获得批准后，他们的配偶和子女可以来美居留2年。如果投资者证明他们能创造10个美国的就业机会，就可以永久居留。起诉书指出，乔建军在担任中储粮周口直属库主任期间，用诈欺的手段取得资金，经洗钱漂白后，一部分可能被两名被告用来在西雅图郊区购买一处50万美元的房产。起诉书中记载了资金从中国通过香港、加拿大转移到美国的路线。陈乐琪表示，他说，从中国开始转移了至少1000万元人民币，有可能更多，但本案只关注这一部分。许多美国华人媒体报道，乔建军骗取的公款可能多达3亿美元。起诉书星期二公布后，在美国政府要求下，赵世兰被当庭收押，不得保释。如果赵世兰的罪名确定，他可能面临长达35年的刑期。乔建军目前在逃，美国执法当局正在进行追捕，但他是否藏匿在美国还是其他地方尚不得而知。前斯坦福大学法学院讲师、国际贸易法专业律师梁福林认为，这个案件对中国贪官移民美国的下阻作用有限。梁福林表示，
只要他用其他非投资移民的方法申请移民，可能透过他的亲属申请移民，化解他们将他的金钱的来源，他的透明度提高一点，令到美国政府相信他们。
司法部的新闻稿特别指出，调查人员对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门的协助予以肯定。 助理检察官程乐琪没有透露中方协助的细节，但他指出，从他多年前在拉斯维加斯侦办的前中国银行开平支行行长挪用巨额公款案和这次的乔建军案，可以知道美国和中国之间处理类似案件已经有渠道可以帮助调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伊斯兰国组织星期四声称对突尼斯国家博物馆发生的致命袭击事件负责，袭击导致23人死亡，其中多数是外国游客。伊斯兰国在声明中称，袭击是对穆斯林突尼斯的异教徒和邪恶者的窝点之一进行了神圣入侵。这一信息公布在一个伊斯兰国组织发布消息的在线论坛上。美国的赛特情报组织称，这一信息看上去是真的。突尼斯当局星期四早些时候说，他们逮捕了与这次博物馆屠杀事件有关的9人。屠杀事件中有23人丧生，目前还没有透露有关这些嫌疑人的情况。安全部队在星期三袭击发生现场，开枪打死了2名持枪凶手，并表示后来在搜寻这2人的同伙。被打死的枪手身份被确认为是亚辛·阿比迪和哈特姆·卡赫诺伊。目击者说，这2人在国立巴尔多博物馆外向游人开枪，并把其他人劫为人质。政府官员星期四说，遇难者中有20名外籍游客和3名突尼斯人。一架身份不明的战机星期四袭击了在也门南部城市亚丁的总统官邸。之前，敌对武装在附近一个机场发生激烈冲突。效忠于前总统萨利赫的安全部队星期四早些时候袭击了亚丁国际机场，与支持哈迪总统的民兵交火。哈迪是国际承认的也门领导人，双方的战斗导致机场关闭。双方力量还在亚丁市的其他地区展开战斗。官员们说，4名支持萨利赫的武装人员和2名民兵在冲突中丧生，冲突也造成一些人员受伤。美国之音索马里语组的记者在也门首都萨那报道说，袭击总统府的战机是从萨那起飞的。他说，在飞机向总统府发射一枚导弹之后，忠于总统的部队向飞机发射了高射炮弹。总统的一名助手表示，哈迪安全无恙。在内塔尼亚胡第四次当选以色列总理2天后，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四与他通了电话，向他表示祝贺。白宫说，奥巴马强调美国与以色列在军事和安全方面进行密切合作的重要性。他还重申，美国致力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达成两国方案。星期四早些时候，内塔尼亚胡否认放弃了原来支持两国方案的立场。他曾在议会选举前夕说，在他任内不会有两国方案，这令国际社会感到惊讶。但他星期四对美国电视台 MSNBC 说，他没有收回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国共存的长期政策。俄罗斯指责华盛顿破坏与乌克兰签署的明斯克协议。俄外长拉夫罗夫星期四在莫斯科与伊拉克外长会谈后说，华盛顿正鼓励基辅选择以军事手段回应乌克兰东部局势。拉夫罗夫显然是指美国副总统拜登和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星期三的电话交谈。拜登对乌克兰议会决定授予反叛分子控制的乌东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一定自治表示欢迎，不过那是要在按照乌克兰法律举行地方选举之后才行。这一附加条件激怒了莫斯科。拜登和波罗申科还同意，对俄罗斯的制裁必须与全面贯彻明斯克的和平计划挂钩。与此同时，欧盟有可能继续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直到乌克兰停火协议得到全面执行。欧盟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在布鲁塞尔即将举行2天欧盟峰会之际对记者说，应该通过制裁对俄罗斯施压，直到停火协议得到全面执行。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罗杰斯表示，他预计国家和私人支持的网络入侵活动会越来越大胆，并设法找到更多途径对美国和其盟友发动攻击。罗杰斯星期四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说，削减预算将意味着资源减少，使得美国关键的军事系统更为脆弱。罗杰斯说，这是冷酷的现实，同样的，网络上的弱点将可能阻止我们在其他国防部门领域的成功。罗杰斯呼吁公共和私营部门互相帮助，抗击网络袭击者。他说，我们必须致力于一个长期目标，建设一个真正开放安全的网络空间，让很多利益相关者协同治理，同时为危机和突发事件随时做好准备。罗杰斯说，潜在的对手看起来在美国关键性基础设施中留下他所说的网络指纹，这部分原因是为了发出一个信息，就是如果爆发军事冲突，美国本土将有危险。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